箴言第七章是我们箴言从第一章讲到现在第四次谈到这个主题淫妇。那我们也曾经说明了为什么在箴言中要这么强调这个主题，而且连续用四次，有两次是用两段，第一段第二章十六到十九节只有四节的圣经，但是有两次是整章的，第五章的全章跟第七章的全章来讲到淫妇。那当然上一次在第六章的一大段啊，它有十四节二十到三十三节也讲到淫妇，所以因此在整个箴言头九章所谓的序言就讲过四次有关淫妇的事情，可见在箴言当中这个作者来看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当然这一段的经文第七章的经文里面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在第一段啊，就是四次里面这是最后一次，那最后一次跟第一次就是第二章那个很短的只有四节的那段淫妇的那个经文你对比的话呢，几乎前面第一段所用的四节圣经的每一个字或者某一个意思在第七章最后这段里面都可以找到那个字在这里用过，换到说是前后呼应的。而第七章是最后的一段，但是也是最丰富最详细的一段。那么除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除了是你可以说淫乱的问题是婚姻我们说最大的最重要的杀手，破坏婚姻的大部分来自于淫乱的关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次要的，说个性不合啦，家庭暴力啦等等，这也都有。不过不可否认古今中外大概我们都能够理解的就是淫乱在破坏婚姻夫妻关系当中是最主要的一个杀手。因此在圣经中强调了这个淫乱的时候，因为我们说过箴言主要是谈到一个生活的智慧，为人处事，那谈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在箴言当中首先花最多的篇幅思考的是从家庭开始，正如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人际关系的观念以家庭第一的，所以为什么百行孝为先，孝是在家庭当中的上下对父母就得用孝，那么兄友弟恭等等都是用家庭伦理开始，所以中国人基本上整个的伦理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完全是家庭伦理，所以完全是家庭伦理就是说以家庭为中心然后是扩大的家庭，譬如说朋友基本上是家庭的延伸，或者说从家庭到家族。那么所谓的乡里在过去农业社会的时代，一个乡一个村可能都是亲属，可能都同个姓的或者姻亲啊。现在工业社会那当然楼上姓马楼下姓牛这边姓李这是有的，过去不是。所以我自己福建的家乡有一个村万人丁，全部姓丁的，一共28000人姓丁的，全部是阿拉伯血统的回族穆斯林，可是说穆斯林也不太对，回族吃猪肉，有碰过吃猪肉的回族吗？他们是吃猪肉的回族，不相信阿拉，相信关公妈祖拜菩萨，因为阿拉伯人在中国太久了，可是全部姓丁。所以呢常常看到一个家庭丈夫姓丁老婆姓丁妈妈姓丁婆婆也姓丁都姓丁都叮叮咚咚的所以朋友关系也是家庭的延伸。那么君臣君也不过就是家庭里面的更大大家长，所以还是家庭关系。所以在中国人观念是如此，其实在圣经中很多的伦理关系是以家庭为中心，只是它不是那么样的像中国的好像小家庭大家庭一直到连国家都变成说明的国家嘛，说明的国一定是家的你知道吧，但是在圣经当中却不完全是如此，因为万国万族万民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人际关系往往可能超越种族超越国家，但都是神所造的。但是不错是从家庭伦理开始的，所以淫妇对家庭有这么大的杀伤力，所以当然成为在生活伦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可是不完全只是如此， 到了先知书里面，淫妇常常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来比喻什么呢？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正如婚姻有一个婚约，夫妻之间有个婚约。所以我们在前几次提到淫妇的时候，有好几次他用这样的字眼，就是说那个淫妇是背弃她幼年跟她的丈夫所立的一个盟约，那就是婚约的。所以淫妇是背约的，背弃她的婚约的人。那先知书就常常用这个来责备以色列人，说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淫妇怎么样背弃她的婚约，你们以色列人就像他们一样背弃我跟你所立的约。所以因此这是为什么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何西亚都常常会用这种淫妇来作为一个比方。那当然最特别的是何西亚书，这本书我们还没讲过，不过以后我们会讲何西亚书。何西阿书里面，何西阿不但是用淫妇来比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背弃了跟神所立的约，他不但是用比喻，事实上有在他生活当中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神要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为妻，或者说何西阿的妻子就是淫妇，有婚外情，到外面浪荡一阵子，最后被别人抛弃了，然后神说何西阿把他再娶回来。他太太背弃他，在外面乱搞男人，然后最后被卖到这种像奴隶市场一样，然后神说把他娶回来，所以何西阿再把他的太太娶回来。所以当他在讲淫妇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个比喻，是他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以色列人啊，神对你们就像我对我的老婆，神要我做的，虽然他背弃我，但是我还是用爱把他挽回。今天神对以色列人说，你背弃了我的约，但是以色列人啊，回来吧，我会赦免你过去的罪。所以他是提到淫妇除了责备之外也有一个挽回。而在先知何西阿身上最特别的是，他不是只是用一个比方式的比喻，是用他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来比喻到这个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那当然在先知耶利米书里面话是讲得很严厉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分成南北国，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所以北国以色列有时候他们称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就是说撒玛利亚啊，正如南国是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就讲耶路撒冷啊，所以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的对比就是犹大国跟北国以色列国的一个对比。然后他就责备犹太人的悖逆，然后拜偶像随从外邦的宗教的时候，他就说撒玛利亚是何等的就是说败坏，但说犹大啊，耶路撒冷啊，你比你的姐妹撒玛利亚更是不知羞耻。然后当然有机会你继续读耶利米书，他用的话如果用今天的普通话白话来说，他说犹大啊，耶路撒冷啊，今天的流行的普通话叫什么，你是倒贴小白脸，你就懂这个意思了。就是说有的人有外遇是从外面得好处，你是倒贴的，你是付出而你一无所得，有这样子吗？他说撒玛利亚淫乱，那就好像是收了别人的好处，因此被诱惑出去，你是倒过来的啊，等等，你就知道淫乱成为先知常常用来比方的，比方说他们如何不忠于他们所立的原立的约，然后在中间当中有很多的那种诡诈的那种手段等等之类的事情。如果你能够了解箴言里面他所提到的淫妇这里面所说的警告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读到先知书讲到淫妇的时候，你就更能够了解。当然每次我自己读那些先知书在责备淫妇的时候， 有时候说实在，我从来没有在教会听过有人真正是讲那些圣经，讲到那个淫妇啊，因为那种描绘哈、啊，会让你觉得浑身都不舒服。正如我说，圣经在教会讲台很少人讲到雅各书一样，我们总觉得那种男女关系似乎只适合在英文叫做 very private， 非常隐私的地方，在卧房里说的，不是站在讲台上讲的。可他当讲起淫妇来的时候，那些字句露骨强烈。我就说，像耶利米书，他提到犹大国耶路撒冷，他说你们就像是不知廉耻到一个地步，倒贴的那种的。他用那种强烈的直接的字眼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哦。但是当你想想犹大国的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宗教上的那种悖逆，其实没有比那个更贴切的形容出如何他们惹神的愤怒。所以这边所说有关于淫乱的事情，实际上的应用，第一，在家庭中要逃避这种淫乱的事情；第二，更扩大的来说，你可以说在信仰上的背弃神也是一个；第三，所有的罪恶都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引诱你，包括在财富方面的诱惑。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淫妇是一个实际的我们要逃避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它也有一些东西是成为一种好像比喻似的，让你了解罪恶来诱惑我们的时候，也常常是用类似的手法。好，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呢，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像是已经每一章的开始都会重复有类似这样的话，一个警告，然后他用三个同义词，就是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把我的命令存记在你的心中，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就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所以他连续用了言语、命令、法则这些名词，其实这都是同义词，就是神的话、神的教训、神的训诲。然后他用好几个动词，譬如说，他说你要遵守啊，或者说要存记在你的心中，那么后面还用提到保守，甚至用说记在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等等，他用这些动词。那这些动词也可以说某种程度的也是一种相似性的动词，基本上要把神的训诲用这些动词的意思就是牢牢的，他甚至我觉得可能最关键的或者说最重要的或者最能够代表他们所有这个的动词是什么，刻在你的心板上。我们常常说好像这个烧在那个金属上，烙刻在你的心上，或者叫做刻骨铭心的放在你的身上。刻骨铭心的经历往往是一件事情，可能是一个教训，可能变得老生常谈了，可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了，经过一个经历以后，你会从心里面非常深刻，永远不会磨灭的，然后那成为你的刻骨铭心的经历，刻骨铭心的一个教训。每个人可能从小到大，也许小的时候父母可能有一个管教，或者说你碰到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你学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的时候，你说那是刻骨铭心的。其实整个圣经的里面，包括耶利米书31章，当他提到将来神要跟所有的人立一个新约，所以我们的圣经从耶稣以后叫做新约，以前叫旧约。那先知耶利米说，以后神说我要跟我的百姓另外立一个新约，以前旧的约是刻在石板上的，以后的约我是刻在他们的心板上的，刻在你的心板上。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是耶利米第一个发明这个观念，更不是耶稣来了才带来这个观念，不是，整个圣经当中一直不断的有这个观念在那里，只是是用很明白的很强烈的方式来表达呢，还是好像隐隐约约放在那里呢？其实箴言的意思，他为什么连续7章的开头几乎都是用类似的开始，我儿啊， 聆听我的教训，不要忘记你母亲的法则，不要忘记你父亲的训诲，然后要记在你的心中，甚至有的时候说挂在你的颈项上，这边是好像记在指头上，那就好像结婚戴结婚戒指一样。当然有些人常常很好奇，我的结婚戒指戴在一个从来没有人戴过的地方，戴在中间这里，原因是我第一个结婚戒指一年多不到就掉了，不知道哪里去，最后20多年我没有戴过结婚戒指。等到我女儿大了，我女儿结婚了，我女婿看到我没有戒指，他就偷偷问我女儿，我女儿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有一年忘记是什么节了，说不定就是刚刚过的情人节什么节，25周年，结婚25周年的时候，所以我女婿就给我一个surprise gift， 就是意外的惊喜的礼物，就给我一个结婚戒指，他只给我是母有嘛，给我，当然 surprise 意思就不能告诉我妈，所以当不会告诉我就不会带我去量什么戒指多大，手指头多大嘛，就做了一个来套下去，放在这里的时候蛮松的。我说第一次掉老婆已经原谅我，第二次再掉的话我再永远无脸见师母了，那我绝对不能再掉，那怎么办？可进可出，就往中间这个粗一点的手指头试试看，发现进得去就出不来了，就是进去就出不来，就放在这儿。这是什么？系在你的指头上。那为什么结婚的人戴这个戒指？有双重作用。第一方面，你出去跟女孩子调情的时候，什么的时候，你有老婆的，可能有些人就不理你了。那当然，有些人要去外面沾花惹草的时候，就把这戒指通通收起来。这个戒指是让人家知道，你是明朝有花的，不是名花有草，你是明朝有花的。第二个，你在心猿意马的时候，我有婚约的，或许可以提醒你，是他用记在你的指头上。当然这只是婚约，如果是神的话，好像烙刻在你的心上，随时随地在你的身上的某一个部分，会让你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间醒过来了，这都有一个吓阻你拦阻你去进一步犯罪的一个功效。所以他是说你要把它系在指头上，刻在心板上，保护它，保守它，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就是你的瞳孔。你知道我们很自然的反应，譬如说一个东西，你是砰一个东西掉下来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反应眼睛就闭起来，为什么？闭起来不一定能够保护，不多少还是有点保护嘛。我们说眼睛里是揉不进一颗沙子的，所以保护你的瞳仁就是会用这些东西来保护它。一样你要保护什么？保护的就是把神的话保守在你的心中。因为你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一个人在神的路上在走的时候，师母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真正的义人，真正在神面前叫做义人的人，他把神的话烙印在他的心中，他的思想是在神的话语中不断的被炼净的，他的思想不断的被神调整的，以至于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那么自然的做一件在神看来是义的事情，他想都不必想他就做义的事情。那么因此这些负面的教训说不要做这个，越做这个会怎么样的，对他来讲当然有帮助，但是最重要来讲，他不是在守石板上的规条，他是心里面有一个东西烙印在那儿。所以今天谈到伦理道德的教训，包括这一章有提到很多犯罪之后你的后果，不过真正能够遏制人不会去犯罪的，往往不是这些警告那个东西，换来说不是那么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就是说，好吧，我做了好事，做好事有什么好吧，如果过了一段子发现做好事好报也不多，那个人坏事做绝了，什么小手段都耍，哇，钱挣了那么多亏了。如果你要用功利主义的角度去看，你要去行公益的话呢，你恐怕很难了。 但真正正直公义的人呢，他不因为做了好事，做了对的事情有什么好处，他就去做了。前几天有人送给我一个材料，很有意思。他说芝加哥啊，芝加哥论坛报，一个很大的报纸，跟 Boston Globe 一样，在芝加哥最有名的报纸。那个编辑有一个专栏编辑，这边专栏作家呢，他专门写一些短文章，通常是回应一些读者的问题。有一天他收到一个8岁的女孩子给他一个问题，他说那种问题呢，他收过上千个，他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小女孩问一个问题，她说我在家里呢永远是很乖的，妈妈都说我很乖啊，我也觉得我很乖。有一天妈妈说要去做小小小饼干小 cookie， 她就跟妈妈一起做小 cookie， 刚刚做好出来热乎乎的，我弟弟跑来了。那我弟弟呢，在家里向来是调皮捣蛋的，坏事做绝的。好，饼干烤好了，妈妈跟我说乖，一句话而已。然后弟弟一跑来，我要吃，我肚子饿，妈妈把上一块饼给他。他就跟专栏作家说 It is not fair， 不公平。我跟妈妈坐了半天，妈妈只有一句话，我很乖，也没有给我 cookie 吃。弟弟呢天天捣蛋，妈妈怕他捣蛋嘛，他说我饿了要吃，砰，给他一个饼干。那我乖，乖只得到一句称赞，乖。坏蛋有饼干，我呢只是一句乖。请问我为什么要乖？我是不是要跟我弟弟一样去调皮捣蛋，妈妈就会给我饼干吃？你说这个作家怎么回答？我长话短说，他总而言之，经过一个婚礼的时候，他忽然有点灵感，他第二天在专栏作家他就写了一个回应。他说小妹妹啊，我告诉你，你乖以后得到最大的报赏是什么？最大的报赏就是你乖，你也觉得你很乖，他说那就是最大的报赏，其他都是次要的，有饼干吃没饼干吃那 doesn't matter， 不是那么重要的。你知道你很乖，你也以你是很乖为荣，你也很愿意说我做一个很乖的孩子让妈妈喜欢，这就是了。你不需要任何锦上添花的东西，再给你个饼干来奖赏你。然后他那个登出来以后，一个礼拜之内，全世界有1000多家报纸转载他的这篇文章，他一下子成为最有名的一个专栏作家。本来是只有在芝加哥地区有人知道他，其他也不知道。就是他的这个说法，就觉得哎 ，good point， 其实是在说什么？有一些是跟圣经上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行公义要有什么报赏？因为我行公义，神就给我财多儿子多啊，我们说六畜兴旺。那如果这样，那我就行公义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行公义的话呢，我看你行不了多久。乱世的时候，乱了套，那你还行公义吗？不行了。所以有一个中国人看到他的文章以后，香港的一个专栏作家，他就写了一个中国式的反应。他说啊，我懂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这个坏人哈，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可是他总觉得不太服气，恶人恶有恶报，时候未到，什么时候才到啊？我一直在等着什么时候到。他的回应就是说哦，恶人最大的回报就是什么？他就是恶人，他是恶人。他这个恶人恶到一个程度，不但别人说他是恶人，他心里也有数，我这个人就是恶人，这就是你一生最大的报应。至于其他的什么撞了车啦、破产啦、什么什么妻离子散啦，这些报应还没来以前，你的报应就是你是恶人，连你自己都知道你是恶人，这就是最大的报应啊。当然那个芝加哥的专栏作家是从善的角度说，因为你行善，你也知道你在做一件善，你也蛮喜欢你行的善，至于其他东西都没有关系。这就是说神的话 烙刻在你心里的人，他就会这样做。这样的人，罪恶对他没有什么引诱力。他不是从功利主义拿到什么、失去什么来决定我要还是不要。要从功利主义去决定善恶的话呢，这样的善恶往往不一定是真正的善，不一定。我不能说绝对不是，不一定。管教孩子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这一点，不要把行善、做好、做对的事情变成都要有奖赏，都要有物质的奖赏。倒个垃圾5块钱，他是为5块钱倒垃圾，不是觉得说我作为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责任我应该负，所以我应该去倒垃圾，而是说妈5块钱呢，叫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交了5块钱然后就倒个垃圾，然后今天没有5块钱，那我今天不倒了。所以烙刻在你的心中。所以这是为什么箴言连续几章一而再再三强调，是把我的话好好放在你的里面去，放到你的里面去以后，就像人正健康的人身体有一种免疫功能，外来的病菌不知道从哪来，什么病菌都不知道，你的白血球、你的免疫功能就开始开始发动了，开始对付它了，对不对？当然现在的各种怪病很多，有些不一定你应付得了的，但是身体健康的人对于这种事情大部分你的身体本身就可以抗拒。一个义人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心中，刻骨铭心的时候，他对于任何的诱惑，钱财的、婚姻的，任何的诱惑，任何来自于罪的引诱，他自然而然有一种抗拒，有一种抵挡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真的是很难。用法律，用所有的东西把它约束住，你都约束不了。人总是有缝就钻的，你要把所有的缝都堵死了才会让他不犯罪的话呢，难了。要不然这社会就变成集权社会了，啥都不能动了。那稍微一点自由，罪恶就开始出现了。那怎么样能够防止？箴言所教导就是把我的话记在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保守它，好像保守眼睛一样的保护，放在里面，那么你才可以安全。所以他下面就说第四节，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我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人。因为这边讲淫乱嘛，所以他特别是讲这个。那一样，如果你把智慧当成你的姐妹、你的亲人，那么样的亲密的话呢，可以保守你远离一切的罪恶，不单单只是淫妇，一切的罪恶。当然他这边说，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啊。我们说过，这个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希伯来文，或者新约圣经的希腊文，智慧这个字都是女性的，女性的，所以他会说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为什么不是说你是我的哥哥？因为智慧是女性的嘛，那只能叫做姐妹嘛，啊，只用女性的啊。当然，也为什么用淫妇来代表坏女人呢？因为好的坏的都是女的，不是女人都是坏的啊，所以不是女人都用淫妇做一个形象的代表。不，下面一章第八章的时候，那个智慧就是用女的来代表的，所以淫乱那个也是一个女人的形象。但是这边说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没有错，姐妹。但是在旧约中常常说姐妹的时候，正如我不知道，如果你在国内哈，你国内就信主的，或者国内的家庭教会你常常出入走动，或者是你认识一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长一辈的，大概50-60岁以上的，注意听哈，他常常给你介绍，国内来的人都知道，你介绍老婆老公是怎么介绍的。60岁以上的通常会说啊，这个是我爱人啊。那台湾的想法是，爱人就是情人，情人就不是老公，好像婚外情一样。一听爱人，你老公呢？这台湾马上的反应，你这爱人，那你丈夫在哪里？或者你老婆在哪里？啊，因为爱人总是在夫妻以外的才叫爱人，但大陆的说法是叫爱人。不过现在新一代人都不这样叫了。可是，在家庭教会、基督徒当中，有另外一种传统，他叫老婆是叫什么？啊，这位是我的姐妹。很多人就搞迷糊了。他的姐妹哦，他是不是他姐姐？就是他妹妹？不，那是他老婆。老婆叫姐妹。 有些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发音的问题或者语式区别，他的姐姐妹妹叫姐妹，他的老婆叫姊妹，这是我的姊妹，哦，那是我姐姐，所以我现在是比较熟悉了，就是一听他说这是他的姊妹，姊妹就是老婆，这也是中国教会怎么这样子的，哦，这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你知道我们上次曾经读过一点点雅歌嘛，雅歌是讲夫妻的爱情的，雅歌里面丈夫称老婆常常就是称她叫什么，我的妹子，雅歌书第四章好几次不止提到我的妹子，譬如说哈，第四章第九节，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他称他的太太新娘子叫做我的妹子，或者是我的姐妹嘛。所以第十二节，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看他好几次提到我的妹子，第五章第一节，我的妹子，我的心腹，然后第五章第二节他敲门，我的洋人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在旧约时代的话，称呼他的妻子往往用很亲密的说法的时候称呼我的妹子，或者翻译成我的姐妹，所以这边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的时候，其实她不是姐姐妹妹的姐妹，就是对智慧说你是我的老婆，把智慧当成你的老婆一样形影不离的，是亲密的，所以意思跟前面所说的话是换一种说法，前面是要保守，要刻在心里，要记在指头上，用这样的方式说把智慧保留在你里面。第四节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是说把智慧看成你最亲爱的老婆，好像你的妹子一样，哦，那就是很亲了。如果你这样子对待智慧，他就能保守你远离一切的罪恶，包括淫妇，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这整个的里面，箴言用不同的比喻，用很丰富的语言，甚至非常罗曼蒂克的语言，很形象化的语言，其实在表达一个真理。那为什么要一而再再三重复？因为一次一次的重复就会加深你的印象。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希腊式的文学，希腊式的书信可能是像个鱼骨头一样，一个大骨头然后小骨头这样分分分，一个主题，然后三大点，每个大点再分几个小点。希伯来式的不是如此，希伯来式的一个主题重复重复重复，进入一个花蕾，那个花瓣呢一圈一圈一圈一圈，所以它一直重复一个东西，可是几次下来以后如雷贯耳，你忘都忘不掉，就是希伯来式的一个对真理的一种表达方式。然后从第六节到二十三节这个整段呢是本文，就是它整个警告的主要的内涵，其实就是强调这个淫乱用淫妇做代表，他怎么寻找他的猎物，他整个的过程，他整个的技巧，也就是提醒说小心，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别傻傻的，哦，先告诉你他会怎么做，你知道吗，就好像把他的一些用的方法先警告他。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先描述，通常我们称为被害人，但这边不用被害人，那个叫傻瓜蛋，那个叫做狩猎里面的猎物，被打猎猎到的东西，他称他为什么？第六节说，我曾在我的房屋，这个我是谁？因为我儿是那个爸爸，也可以代表说我智慧，从一个角度，一个透视，人生的透视，有经验的人人生经验很多，一眼看去了如指掌，他说我从我的窗看出去。第七节，我看到一个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所以用三句话就把这个人描述得很清楚，这个人是愚蒙人，或者说蠢蛋，这个笨啊。然后年轻的少年人，意思是说没有经验的，英文叫 naive， 就是说不经世故，不知道人心险恶的那种少年人。再来一个叫无知的，无知的可以代表没知识，也代表说没有智慧的人。然后呢，这一个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其实你说哎呀， 这个人是无心的，哪知道那个女人在那边等他，讲一转过街口，哎呀，就碰到，就被他逮到了。但是这边所描绘的，他不是无心的，他笨蛋就是笨蛋，不但是笨啊，他有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他用四个地方来形容，他在黄昏的时候走，或者甚至是晚上，还有甚至比晚上还要夜晚，就半夜，然后黑暗之中。因为晚上也好，半夜也好，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哈，到处都是街灯哎。那时候哪有什么灯？你说点个油吧，那你路上点个油灯不可能的，所以路上黑麻麻的，可能到了黄昏就已经是昏黑了。所以黄昏都已经是日落黄昏了嘛，再到黑夜就更黑了。半夜那个黑的简直不知道怎么黑。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晚上很黑的。没有人走夜路的，那这个少年人为什么半夜喜欢走？所以他成为猎物，就是因为他喜欢走夜路，喜欢在黑暗的时候出来。这个就变成他变成猎物，因为表示说这个淫妇去勾引人的时候，他可不是日正当中十二点钟，中午十二点去勾引人的。因为待会你就会看这个人他是有一点背景的，在当地也是有名有姓的，所以他要在黑夜里面，人家看不见他是谁嘛。所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一个所谓的愚蒙的少年人，无知的少年人，他喜欢晚上出来，因此他就成为猎物。我们中国人说的，夜路走多了也会见到鬼的。我就说淫妇这个比喻是也可以从某个角度泛指所有的罪恶。有些人喜欢在挣钱的时候弄点小手段，钻一点小门路，哎，这也可以挣到钱。所有的你这种在黑暗中所做的见不得人的那种 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你常常这样做的话呢，罪恶就跟这个淫妇一样，有一天就带到了。那如果一个人，这中国人古人所说的君子行不由禁，光明正大啊，不做黑暗事，这样我们碰到这种诱惑，以及碰到诱惑以至于犯罪跌倒的机会，至少是机会相对少很多，不能说绝对不会碰到，但是相对少很多。相反的，你常常在那种不正当的事情上这边出出入入的话呢，你被罪恶诱惑上当，以至于受苦，你的机会大多了。所以因此反过来的教训就是说，你不要走夜路。而这个人被称为愚蒙的，称为无知的，就是因为他晚上出来。然后就形容了第七节第十节到十二节，形容这个女的，或者好像狩猎里面的那个狩猎者。第十节说，看啊，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你就知道这个女人她打扮成妓女的打扮，但是当你看到后面她提到她怎么样把她家庭装扮的时候，她也提到她有丈夫，丈夫还出了远门，手里拿了钱，以她家里的那种装饰来看，他家境相当的富裕，所以他不是寡妇，他老公还活着，而且是有钱人的老婆，所以一定有某种的社会地位。那他们那种人穿的衣服当然跟妓女不一样，妓女你知道通常是会蒙脸，如果你看创世纪你就知道，雅各的儿子之一叫犹大，有一次他跟他的儿媳妇发生一个乱伦的关系，那时候就是儿媳妇想要得一个孩子，犹大不把他的孩子给他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那时候他的儿媳妇来骗他的公公的时候，他就坐在路边蒙上脸，妓女的打扮，蒙脸的是妓女，所以这个做妓女打扮的人他会蒙上脸的。蒙上脸的话呢，其实一部分就是等于遮盖了掩饰自己真实的身份，因为他是贵妇人，丈夫是有钱有地位的，在蒙上脸。另外呢，妓女的打扮，他们有特殊的一种服装，所以呢，别人可以知道说，哦，她是 做这种行业的。那种衣服，妓女穿的衣服，当然不会，绝对不会像今天回到国家这种面纱戴起来，然后从头包起来，一块黑布这样包起来的，这种人还能做妓女吗？妓女就要穿一种衣服有诱惑性，所以她穿着像个妓女，一方面掩盖她的身份，另外一方面她就是摆明了要诱惑那无知的少年人。可是她的身份，她的地位，明明她是有钱人有地位的人的老婆，但是这边又形容她这个妇人呢是喧嚷的，就是嘴巴呱呱叫的，不守约束的，在家里停不住脚的，用这一些形容词，其实用中国人的话就叫做不守妇道。不守妇道，因为在过去保守的社会，中国是如此，以色列是如此，全世界国家都这样。在那么早的时候，公元前1000年，甚至可能100-200亿年以前，全世界的社会大概都有一种风俗，妻子通常主要是在家里的，很少在外面抛头露脸。那他呢，家里停不住脚，常常在外面喧嚷的，不守约束。所以这个就代表说，所以不守妇道在道德上是放纵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就三番两次提醒提摩太，教会中有一些是寡妇，但是也不一定都是寡妇，年轻的妇女就是年轻的太太。他说有一些人，他就用同样类似的话，就是说不守约束的，或者是到处串门子、东家长李家短的。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劝诫他们。所以你看到了保罗的时代已经公元大概40年到60年之间的时候，离现在当然也快2000年了。不过在教会中，在社会上，这样的女人很多。那在圣经中特别提到她是喧嚷的，不服约束的，停不住脚的，这是表示这个女人不是所谓在婚姻婚外情，有些人说偶尔失足，她不是偶尔失足，她是有意的。所以他这边用一个动词，他在巷口蹲伏。那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在巷口就蹲在那儿？你有时走到路上就看到有个人蹲在那儿，这个女人会穿个妓女的衣服蹲在那儿？她不是，她是用蹲在那儿的意思，就让你想象好像一只狮子蹲在草丛里，看着过的那一群羊群，那一群鹿，就看着看着，看准了哪一只老弱残兵的牛啊或者鹿啊，就开始过去了。所以他用这个蹲伏的意思是他在寻找一个猎物，这个意思他是有意的要勾引人犯罪。然后13节开始到21节就提到他狩猎的方法是怎么样，他怎么勾引那个无知的少年人呢？他先在那里蹲伏，13节他就拉住那个少年人，因为他少年刚好经过那里，然后与他亲嘴，无羞耻的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埃及现制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又用没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这一切，我就说，你家境不够丰富的话。”乳香、没药、沉香、桂皮，你家里有这种东西？你知道中国很有名的丝路，我们运丝绸到中东到各地方去，很贵的。然后我们从中东运回来就是什么呢？各种的香料、胡椒，其实不只是胡椒，乳香、没药都是运回来的。那以前有一阵子我在做这个研究，收集很多材料，我才发现当时卖胡椒，一两胡椒卖1两黄金。哇，那一条船可以装多少香料啊？所以一条船回来可以换100吨的黄金。这边100吨的黄金去卖丝绸，再运回来东西卖那个，所以我们中国人叫这条路叫丝绸之路，在阿拉伯国家称这条路叫做香料之路。所以香料是很贵的。你记得斯巴女王去见所罗门王的时候，他送他什么东西？黄金166个塔连德，另外就是乳香没药。如果那乳香没药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像说哎，我给他一桶洗头水，你给所罗门王一桶洗头水， 一定要相当的贵重到一个程度，可以当成国宾一样来送给他。他送的是乳香没药，表示那是极为昂贵的。这个人的家里，这个女人，她可以用乳香没药熏她的榻，她的家境非同小可，她有钱的，否则你付不起绣花毯子。就只有这一切都表示，所以当他说哎，我刚好碰到你的什么，这一切东西其实都是花言巧语。他用一切的手段来寻找猎物，所以他的动词就用十二节的蹲伏，十三节说就把他拉住了，就是绝对是不放的。然后后面最后一句话二十一节是提到淫妇用许多的巧言诱惑随从，用谄媚的话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又拉又逼又催的。所以他就是很有心的用这样的方法来那个，然后他提到他用各种的花言巧语然后来诱惑这个无知的少年人。所以当他形容这个少年人是无知的时候，相对的一面，这个女人是非常精明的。一个精明的女人碰到一个无知的少年人，那真的是吃的连骨头都不剩。所以他说少年人，或者我儿啊，你别那么笨啊，他讲先把这个东西先讲给你听了，让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傻傻的被诱惑。他主要意思在这里。然后从这个女人所说的一切的话，以今天的很多人说哎呀，其实很多婚外情，尤其是爱情小说里面，把很多婚外情都描绘得很罗曼蒂克，很情有可原，哎呀她老公不爱她，所以这个女人呢，哎呀，心里很寂寞，终于碰上一个风情万种的男人，然后就产生婚外情，诸如此类的，把她美化了。这边你所看到的不是这种，这个女人是有心机的，她要勾引一个无知的少年人。那她说，我们可以来享受爱情啊，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她不是为了寻找我们所谓的，因为这个女人可见不是很年轻的。她丈夫等等，所以她可能是结过婚的，她可能比这个男人年纪还大了。她不是寻找第二春，什么是寻找第二春？第二春是第二个婚姻，第二个婚姻还有第二个婚约，是一个长期的关系的。这边只想享受一个所谓的一夜情，完全是情欲的。当然，这边说淫妇，也有淫夫的啊，也有很多男人搞婚外情也是只想一夜情的。那很多男人就是沾花惹草完了以后，可能那个女的以为那个男的对她真正有爱情，有要娶她，后来才发现哪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夜情。那这一切都是在圣经当中被神所憎恶的。那这个女人是一样，所以她要寻求一个所谓一夜情的那种情欲上的放纵，但是并没有任何长期的承诺，她没有对这个男人有任何的承诺，就纯粹是如此。然后二十二节，当他提到那个少年人，前面提到他是无知的，是愚蒙的，但是二十二节说那少年人立刻就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往愚昧的人带锁链去受刑罚，直到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道自上己命。还用这种很强烈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猎物最后的下场，非常的悲惨。但是也很特别，让你看见很强烈的是，这个少年人被诱惑之后立刻就跟随了，想都不必想的，不是挣扎一下犹豫一下，然后半推半就都没有，一听好走。所以整个的形容是说，这个少年人被称为无知的少年人，他要负相当的责任，因为他几乎没有判断力，不是只是判断那个女人的一些技巧，看破她的这些诡计，而是没有道德上的分辨力，说这件事情是对的是不对的。那女人讲得非常清楚，我是有丈夫的，这丈夫出门了。你有一点点道德意识的人说，她是有丈夫的，如果这上面人是还没结婚的话，假如她没结婚，假如她结过婚，她自己也有老婆啊，这件事情不能够唤醒你吗？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背景，他们都知道旧约圣经，知道十诫的，如果像这种婚外情的话呢，用石头打死，你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你连犹豫都不犹豫啊，就立刻就跟随。所以表示这个立刻跟随，反映出他里面的生命已经完全腐化了，他已经是习惯性的犯罪，所以他不是偶尔失足，不是偶尔被情欲诱惑了。这女人太精明了，哎呀，我被他骗了，这都是借口。因为这样的这个少年人根本每天是在罪恶中打滚，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所以他一想马上立刻毫不抵抗的就跟着去了。这也就是整个箴言所一再警告和提醒的，如果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的道德观，一切已经被这个罪恶的世界污染到一个地步，你就完全没有防备力了。如果你对婚姻的观念真的是像爱情小说所说的，每天读啊读啊看啊看啊，最后你都认同了，对吗？没有感情的婚姻有什么意义呢？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可能谁跟谁吵架吵架吵架，哎呀算了啦，你们两个人也没感情了，分了算了，所以你也赞成分分分。那如果碰到你呢，你当然会想说，没感情的婚姻，哎呀像地狱一样，分了再去找一个。所以我说那个价值观已经在人里面，所以碰到这种事情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判断是什么，很自然的，你是立刻就有下出一个断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跟我们谈起婚姻的事情，希望我们给他们一个建议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是婚姻当中夫妻很多的不和啦等等等等，然后就谈起来就说啊，周围旁边的人怎么给他们建议的。我听到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地方的人会跟我说，对，来问我们的人当然不是一定都是基督徒在问我们，有大部分是，然后他们是基督徒，当然他们周围的很多人当中很多都是基督徒，他们常常跟我说，方牧师啊，哎，我周围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们说，哎呀，既然没感情了嘛，就把它分了吧。教会弟兄姐妹也说，就分了吧。只是他自己反而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犹豫，就说，就像分了吗？合乎圣经吗？他不愿意做一件不合乎圣经的事情，他反而还有一点点犹豫。周围教会的有些人反而跟他们说，没感情了，干嘛要留住啊？这个没感情的婚姻算什么婚姻吗？是周围教会的所谓弟兄姊妹基督徒说的，可见他周围的人已经受到琼瑶的影响远多过圣经的影响了。哦，没感情了就分了，那还有所谓神圣的婚约概念吗？这概念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提防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所有的东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你不可能完全跟世界隔离。外面的东西透过新闻、透过报纸、透过小说、透过朋友的谈话，当然会影响你，当然会跟你发生接触。所以你把神的话烙刻在你的心里，成为你最重要的准绳，你才有分辨力。否则的话，你就跟这个无知的少年人一样，任何的罪恶一来以后，你就立刻跟随，毫不犹豫，因为你心里已经认定了说 It's OK， 这是可以的。你有想过声音上说可以不可以吗？所以即使你道德意识很清楚，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在罪恶中跌倒。大卫也软弱过嘛，但毕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整天耳濡目染，已经完全接受这个世界的道德观的话，你要抗拒罪恶，我可以说啊，你差不多得到道德的艾滋病了。艾滋病，后天免疫功能失调症，你已经没有免疫功能了，所以要把这种人抓住，让他不犯罪，难哦。他所有道德的免疫功能都没有了。任何一件罪恶已经行，他就去了啊！当然，这些日子我们在教会也会谈到这个金钱的问题。那有很多投资的事情、挣钱的事情，有一些如果你知道圣经，你就知道这种事情是不能做的。可是对有些基督徒说，圣经上有明明说不能，譬如买股票不能做什么吗？圣经那个时代哪有股票啊？他怎么会写说不准买股票会写在圣经上呢？但是说还没有写就可以啊，跟这种人讲就简直不知道从哪里讲起了。就是说他的价值观 已经被腐化。同时这个少年人他的犯罪，他为什么用形容说好像牛被宰杀，雀鸟都落入网罗，好像一个人带着锁链去受刑罚？就是说犯罪一定有罪的后果，牛到屠宰场就是要被宰掉了，犯罪必然有一个惩罚，神是公义的神，罪的公价就是死。可是人为什么胆敢去犯罪？特别对以色列人，他是有神的律法的，对基督徒，你知道有神，也知道圣经，你为什么还敢去犯罪呢？就是因为人常常有这样一个错觉，或者很多的社会上的东西在影响我们，以为我可以犯罪，却可以逃避那个后果。我做的事情跟那个后果可以分开来的。当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在那里面，你就一直在想铤而走险，试试看，说不定我不会那么倒霉被逮到的。所以呢，逃税，哎呀，哪一个不逃税呢？哪一个开餐厅的不逃税？都逃税，只是哎，一百个抓了两个，我98个没被逮到，我希望就是我真的98个，所以我就敢铤而走险，是用把这个因果关系切开来，我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该受处罚的，可是我做了，这个结果却不会临到我。这个少年人就想说，他有一个淫乱的关系，但是不会被发现的。不会有任何的后果，因此他就敢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创世纪撒旦魔鬼在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当然如果你去看旧约创世纪3章第4节，我这边印的是说你们一定不会死，其实有一个字是倒过来的，圣经旧约是这样写的，你们是不一定死，没有多一个字哈，只是有个字倒过来排，一定不死，不一定死，意义差别很大。不过是这样，如果我记得不错，至少有一种英文版本，我不记得，我还应该多看，有一种英文版本是，英文版本有一种英文版本是这样翻译的，说。You surely will not die. Surely will not die 就是一定不会死。当然，这是魔鬼的诡计。其实，当神说你吃的那天就必定死的时候，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一方面，神把有个绝对的命令，你吃的那一天就一定死。这个是在第2章第17节所说的，一个绝对的命令。撒旦魔鬼把它 twist 扭曲一下，暧昧，不一定，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那像这种的诱惑是常常罪恶对我们的诱惑，你做一件事情你不一定会被逮到的，你做一件事情你不一定会那么倒霉的，你不一定。而很多人就冲着这个不一定，哎，说不定我就可以做了，没有这个后果。就是魔鬼撒旦从伊甸园开始到今天一直在诱惑人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圣经当中在提醒我们的，你不要说不一定，一定。所以罗马书6章23节，罪的工价只有一个，一定死的。那当然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有没有立刻那一分钟好像吃了什么毒药一样，一吃，然后叫，如果演电影的话，一吃，然后啊，咣的就死掉，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魔鬼说，谁？我就告诉你，吃了不一定会死嘛，你现在没有死，他还活了900多年。那神说吃了一定死，他又没死，他那一天身体没有死，那一天就被赶出伊甸园了。那一天跟神的关系就死了，从此离开神的面了，死了，不是第二天，就是当天，亚当夏娃就离开伊甸园了，从此不能见神的面了，所以属灵上死了，身体的死，那个咒诅临到人间，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不死了， 是早死晚死，活多久死是一定的，这个咒诅因为等下这样临到，可是灵性的死是比身体的死更早更立刻的直接应验。所以犯罪一定有犯罪的后果，这是真言说为什么用强调的手法，提到牛到宰杀之地一定是被宰的，鸟直往那个网罗飞过去的话一定会被抓到，一定死掉啊！强调这个罪的后果。所以这个是真言的作者一再要提醒，所以他最后的结论24到27节最后的结语的时候又回到这个主题。众子啊，24节，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听从我，这是前面所说的，你要记在心上，你要戴在指头上等等，这一件你要把我的话放在心里，因为保守了你的心就保守这些罪恶的诱惑，然后避免你受到这样的伤害。第二个25节，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惑，远远的离开他，而不是好像在那个边缘，在那边在那边出出入入的。有些人说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好像怎么讲出世到一个地步就离开世界远远的，所以我们总是得一方面尝一尝人间的冷暖，试一试人间的疾苦，然后试一试人间的罪恶。哦，有一个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故事，不是我直接听来的，第二首第三首，他说有一个基督徒的姐妹跑到一个舞厅去，跑到舞厅去然后跟人家跳舞啊等等，然后哎，那个男的跟他在跳舞，不认识的人跟他跳舞，跳了一阵子不知道怎么他们谈话，他是个基督徒，然后那个男的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哇，你是个信教的来这儿干嘛呀，他说我来这儿是要救像你这种人，要来救这个像他这种爱跳舞的不信教的男人，他说你来这儿救我，那耶稣要下地狱救魔鬼，或者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总而言之，如果照圣经真言的作者就告诉你，有些地方你去都不要去，逃得远远的。你要去练功吗？练一练你是不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哇，多练几次以后再一次到色情场所已经没感觉了，练了这个功夫你就可以进地狱去，去救人还是一起下去地狱，这边就说远离，你给我逃得远远的，这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法，不是在那里混。所以他是要不要偏向他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最后26节，因为被他伤害的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很多，他的家是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这个他当然是指那个淫妇，但是也可以指泛指所有的淫乱的，也可以泛指所有的罪恶。这一类罪恶所带来的影响杀伤力有目共睹，所以这叫做中国叫阴间不远。这个历史的见证在这里，这么多的周围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报上你看到的这种为了淫乱为了各样事情家破人亡的这么多，难道还不能够提醒你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很多，所以你不要成为那其中的一个啊，所以是警告。所以盼望神的话语常常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如果神的话真的是像这边所说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在我们的指头上，好像我们保护他，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你可以远离罪恶，你可以免得遭受魔鬼撒旦的攻击，然后也免得你以后自食苦果的时候再来悲叹。所以求主教导我们学习这些人生的智慧，但是箴言一再的强调，所有人生的智慧有一个校正点，那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从神的道德力来看，从神的真理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人间的那种道德观念是常常会随时改变。所以今天很多人对婚姻的观念改变了，不再把婚姻看得那么神圣，放纵婚外情，就是因为这是世界的道德，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智慧来自于神，神对于道德有他的观念， 我要把这样神的话语、神的训诲放在我的心中，牢牢的放在我的心中，就成为你的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你的话存记在心，使我们能够远离罪恶，逃避世界上这一切罪恶的诱惑攻击，也免得我们的灵性陷入死亡。求主教导我们，不敢在婚姻的事情上以及在各样的事情上，主都让我们遵守你的话语，按你的旨意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